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这个节目，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的，我是您的读经好伙伴陶立民。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还是会继续有我们的创世纪研读的，好，现在呢就请弟兄姊妹先翻开创世纪。
走进时光长廊，看神创造世界以及创造人类的奇妙，探索罪恶和死亡的始源，并且了解救赎历史的发展，为你送上《创世纪研读》，由陶立敏播音。
上一会儿呢，我们就看了《创世纪》的29:15-30，那里谈到了爱情的力量非常大。雅各为了娶拉结，服侍了拉班14年。即使在当中他被欺骗了，也是忍气吞声的。爱情的力量很大，不仅是可以这样的驱使雅各去服侍拉班，甚至是可以使人起死回生的。在这呢，陶立敏就想到了一个故事，很想跟你分享的。唐代的进士崔护走到了一座种满桃花的庄院，就敲门要讨茶喝的。开门的是一个谈吐大方的美女，崔护一见钟情，流连忘返。更叫他想不到的是，那个女子也爱上了他。第二年，崔护再到这个庄院造访，但是门上了锁，看不到家人。于是他很失望的在那个门上提了一首七绝，你应该是相当熟悉的，这么说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他提了这个七绝以后就离去了。过了几天，他忍不住再回去看看，忽然就听到了院内有哭声。接着有一位老公公就走出来问了：你是不是那个题诗的人呐？我的女儿看到你的诗就难过的要命，不肯饮食，快要饿死了。崔护不等他说完，就冲进这个院内。女子一看到了这个朝夕梦想的意中人居然出现在自己的面前，她的疾病就好了。最后呢，两个人还结为夫妇的。由此可以看到呢，爱情的力量是非常大的。这个爱情影响着崔护，影响着雅各。我相信呢，也在影响着收音机旁的你的。那盼望每一位呢，现在已经拥有爱情的弟兄姊妹都要好好的珍惜。这个是上一次呢，我们看经文的时候有的一些的思想啊。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的看29:31-30:24，是29:31-30:24，这里说到了雅各的儿子。那这一段经文是雅各生平的高峰，这段经文记载雅各得到了11个儿子，他们后来就成为了以色列人11个支派的先祖，当然还有一个最小的便雅悯，要到了第35章才出生，到了那个时候，雅各是有12个儿子了。这一段的结构是怎样呢？可以分为几段的。第一段是29:31-35，利亚生儿子。第二段是30:1-8，拉结的使女毕拉生儿子。第三段是30:9-13，利亚的使女西帕生儿子。第四段30:14-21，利亚再生儿女。最后一段30:22， 到24节，拉结生儿子。第一段是29章31到35节，利亚生儿子。那这一段经文一开始就提到了耶和华这个名字，这是第28章雅各在伯特利蒙他显现以后第一次出现的。雅各过去7年的工作和在1个礼拜之内娶了2个妻子呢，对于这些的事情，神好像都是保持着沉默。现在他却再次的主动参与，因为他见利亚失宠。这个原文呢是解释为被恨的。那恨在这里并不是指着憎恨，而是指着比不上另外一个人这样的蒙爱。就正如上一节很清楚地提到了，雅各爱拉结胜似利亚。耶和华在创世纪多次的关怀那个不被人看重的次子，现在却特别的关心那个不被丈夫看重和宠爱的妻子利亚。神就使他生育，利亚蒙神赐福，一口气生了4个儿子。长子是流便，他的意思是看哪，一个儿子，就好像护士恭贺产妇说，看哪，你生的是一个儿子。所以和本就加上了，就是有儿子的意思。为什么利亚要称这个头生的儿子为流便呢？下面就接着解释了，因为他说，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如今我的丈夫必爱我。利亚的第二个儿子是西面，就是听见的意思。利亚提出2句话来解释这个名字，耶和华因为听见我失宠，所以又赐给我这个儿子。第三个儿子的名字叫利未，他的意思是合在一起。利亚生利未的时候说，我给丈夫生了3个儿子，他必与我联合。利未这个名字就是联合。利亚相信，而且他希望自己既然连续为丈夫生了3个儿子，他就一定会和他合在一起了。这个不再只是身体的联合，不再是心灵是不合一的，而是身心灵都联合。利亚再次的通过儿子的名字表达，她很希望和丈夫的关系有所改善，能够得到他的爱护。第四个儿子是犹大，他的意思是愿耶和华被赞美，这个很配合利亚的心声啊。他很希望说，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利亚连生4个儿子，很自然就可以说出一些赞美的话了。如果他知道这3个儿子还有后来的第4个儿子犹大成为了以色列人的祭司和皇室的先祖，他应该会感到更高兴和快乐的。30章1到8节，拉结的使女毕拉生儿子。这一段就继续了拉结不育但又不敢呢直接的埋怨耶和华的。拉结看到她得不到丈夫宠爱的那位姐姐居然生了4个儿子，她并没有为她开心快乐，反而是产生了一种很害人的情绪，就是嫉妒。她嫉妒姐姐可以生下这么多儿子，自己却一无所有。或许拉结很害怕自己不生育而利亚多产，这样丈夫就会移情别恋，爱利亚多过爱自己了。还有可能他在家庭的地位就会降低了，因为没有孩子的妻子是比不上那些有孩子的那么受尊重的。拉结嫉妒姐姐，就促使她采取了一些行动。拉结威胁雅各，她对丈夫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雅各很愤怒地回应，叫你不生育的是神，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虽然雅各很能干，也曾经克服过不少的困难，但是有一些事情却不是在他的控制之内的。使人生育的是神，雅各不是神，不能够做一些只有他才能够做的事。其实拉结不应该向他埋怨，而应该像哈拿那样的向神恳求。
创世纪一章二十一节，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又造出各样飞鸟，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
拉简并没有因为雅各的话而罢休，他要用自己的方法达到目的。他仿效雅各祖母撒拉曾经做过的事，要求丈夫娶他的使女为妾，让他通过使女得着孩子。不同的是，拉简提到了雅各要和他的使女同房，使他生子在我膝下。生子原来的意思是生产，指生孩子，不一定是男婴的。雅各对于爱妻的话没有提出抗议，或许他以为这是没有办法当中的办法了，可以防止爱妻自杀。但是他这样的默许并没有尽上了他作为家庭领导的责任。拉结就把使女毕拉给了丈夫为妾，他和雅各同房，就怀孕生子，所生的又是儿子，而且生了一个又一个，一共生了两个男婴，这是雅各第五和第六个儿子。拉结给毕拉所生的第一个儿子起名为但，那个意思是审判，在这里就是申冤的意思。因为拉结说，神伸了我的冤，也听了我的声音，赐我一个儿子。拉结为毕拉第二个儿子命名为拿弗他利，就是相争的意思，因为他和姐姐大大相争，并且得胜。三十章九到十三节，利亚的使女希帕生儿子。利亚把使女希帕给丈夫为妾，利亚看她妹妹转败为胜，得了两个儿子，自然是心有不甘了，她就设法扭转局面。但是她自己已经停了生育，暂时不能够为丈夫多生儿女，就只有仿效拉结，把使女希帕给雅各为妾。利亚这样做和拉结有同一个目的，就是盼望可以从使女得到孩子。希帕果然怀孕了，而且和拉结的使女看齐的，她生下了两个儿子。那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并没有提到雅各对于利亚把使女嫁给他的反应，也没有继续雅各和希帕同房，雅各似乎是处于一个被动的地位。不过他既然是按照拉结的建议去做了，就不可能拒绝另外一个妻子利亚的请求。希帕既然是代替利亚生子，那么给两个儿子命名的权利就当然是落在利亚的手上。他给希帕所生的第一个儿子起名叫加德，就是万幸的意思，因为他觉得幸运临到了。利亚替使女希帕给雅各生了第二个儿子，起名为亚舍，就是有福的意思。三十章的十四到二十一节，利亚再生儿女。那个背景是什么呢？利亚的长子流便收割麦子的时候，在田间玩耍，就找到了一些蜂茄，这是黄色的果子，那个形状好像番茄一样，香味非常的浓。古代的人认为它有两种的功用，是催情和帮助那些不育的女子受孕的。流便把果子送给母亲，拉结看到了，请求利亚跟他分享，他以为吃了这个芹果就可以怀孕生育了。利亚也相信这个果子会帮助妹妹受孕，这个倒是利亚不想发生的事，所以他立刻拒绝，而且趁着这个机会就发泄他心中的积怨。你夺了我的丈夫还算小事吗？你又要夺我儿子的蜂茄吗？拉结全神贯注在那个很奇妙的蜂茄上， 对于姐姐的斥责似乎是充耳不闻，没有加以反驳，反而是从姐姐的责备当中找到了又帮助她得到风险的提示，就是可以把丈夫当作是可以租用的物件，只要利亚付出租金，就是那个风茄，他就可以租雅各一晚，就是今天晚上。虽然只有一天晚上，利亚也愿意付出那个风茄。这个反映出两件事情啊，就是利亚非常的渴望有这个权利，而另一方面，雅各也很久没有和他同房了。在牧场工作的雅各对于家中刚刚举行的交易会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回了家以后就被利亚拦住了，说你要与我同寝，因为我实在用我儿子的风茄把你雇下了。利亚曾经停了生育，这一次和雅各同房却可以怀孕，因为神应允了他。这个再次的强调使人生育的是神而不是风茄。利亚给雅各生了第五个儿子，后来再多生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利亚是雅各四位妻子当中生养的最多的一个，一共生了六男一女。利亚给他生的第五个儿子取名叫以撒迦，就是工价的人。利亚给第六个儿子起名叫西布伦，他的意思就是抬举，因为他说神赐给我一件宝贵的礼物，我丈夫必抬举我。
创世纪一章二十七、二十八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给所生的女儿取名叫底拿，却没有加以解释这个名字的意思，因为她并不是一个儿子，这个就反映出当时的社会重男轻女的。三十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拉结生儿子了。经文这么说，神顾念拉结，应允了他，使他能生育。拉结怀孕生子，说神除去了我的羞耻，就给他起名叫约瑟，就是增添的意思，意思说愿耶和华再增添我一个儿子。现在呢，就来到了这段经文的结尾了，那个一向失望的拉结有了希望，从一个只能够羡慕别人生孩子的女士摇身一变成为了可以生孩子的妇人。神顾念拉结，应允了他，使他能生育。值得注意的是，拉结终于生下儿子，这个是因为神听了祷告顾念他，他就怀孕，这个表明了他的怀孕和上面提到了风茄是没有关系的。风茄只是带给了利亚一个亲近丈夫的机会。拉结给儿子起名为约瑟，而且说了两句话来解释这个名字。第一句是神除去了我的羞耻，就是那个不育的羞耻，好像年老的以利沙伯怀孕的时候不自禁地说，主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掉。拉结第二句话是愿耶和华再增添我一个儿子，增添就是约瑟这个名字的意思。约瑟这个名呢是有两个意义的，头一个是指着现在， 神除去了拉结的羞辱，第二个却是针对着将来，很盼望神能够再多给他一个儿子。这段经文我们就看完了，究竟在当中我们学到什么功课呢？那现在我们来看看哈。这段经文的家庭悲剧是因为多妻和偏爱所酿成的。作为基督徒，我们一定要坚守圣经的一夫一妻的制度，而且要学习不偏爱家庭当中的一个成员，不要导致其他家人感到不满的。现在的家庭都是实行一夫一妻的，不会有偏爱其中一个妻子的情况出现。但是呢，现在的家庭也要小心，不要偏爱儿女当中其中一个，或者是偏爱儿女多过配偶。我们要牢牢地记着，神积极地参与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啊，他的应许是一定会实现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会遇到不少的问题和挑战，但是我们可以放心，因为神仍然在当中掌管的，而且他顾念和应允那些有需要的人。雅各儿子的名字就反映出神看到苦情，他听见失宠，他给人伸冤，赐给人礼物，他给人价值，除去羞耻，为人增添的。被丈夫忽视的利亚，却因为神的怜悯而生下了以色列人的祭司和君王的祖先利未和犹大。后来我们晓得呢，这个犹大是主耶稣的先祖的。另一方面，作为丈夫的基督徒应该是尽上自己的力量去领导家人，尤其是在属灵的事上，不要放弃这个重要的责任，不要任由家人的摆布做出不应该做的事。在中国的文字当中呢，男人的身体是正大堂皇的，写作夫字，丈夫的夫字嘛，是大字上面加上一横，那个一横是观瞻的意思，而大字就是人字，是一幅充满了信心、很有自信的这样的正面人体绘画。做丈夫的不应该去做一个欺压家人的大男人，但是他要做一个愿意负起领导责任的一个大人。还有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了拉结嫉妒利亚，因为利亚拥有他所没有的。同样的，利亚也希望得到拉结所有的，那个就是雅各的爱。在这里我们学到了要接受一件事情，人有不等于我都要有，有些东西是自己的一生都不能够得到的，我们就只有接受。有一些基督徒不一定会结婚会有配偶，也有一些基督徒是没有儿女的，我们应该仿效书念的妇人，不一定要得到自己没有的而许多人都有的东西。生命不一定是圆满的，当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有许多人有的东西他都没有的，圣经不少伟人也是一样，但是这个并不代表他们就不可以好好的在这个地面上生活，好好的为神做见证的。而另一方面，我们不要只是看到人有的东西而忘记了自己所有的。拉结所看到的是利亚所有的儿女，她忘记了丈夫对她是多么的爱护，多么的珍惜她。而利亚所看到的就是拉结得到丈夫的偏爱，她忘记了自己有几个可爱的儿子。我们人都是这样哈，有一个倾向是用放大镜看到别人所拥有的，却用一个就是一个放小镜或是一个缩小镜看看自己所拥有的，那这个是不对的。那今天弟兄姊妹，我就鼓励你拿一支笔拿一张纸写下来，你究竟拥有什么呢？我希望你好好的看一下，好好的珍惜，而且为着你所拥有的去感谢神。当你发现呢，别人有这些这些那些都是你没有的，你不要去强求神一定要给你这一切，而是求神呢，只是给你有一个知足的心，求神给你呢，只是看着你所拥有的，这个就足够了。
你的 像这样大有能力的主，请捧我在手掌心上，你的爱如此深切，我知我无意报答，但愿倒空我的生命，学习你谦卑的样式，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那么另外不晓得呢，弟兄姊妹这段时间呢，在不断的看创世纪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一些什么难题呢？就鼓励你把这些的难题都写下来，然后呢来信告诉陶立敏的。我常常的鼓励您在读经的时候呢，要思想那些的经文跟我们个人有什么关系。如果我们只是学到了一些的解释，一些的知识，而觉得那些经文跟我们很遥远的话呢，这种的学习还是呢对我们来说是啊，这个意义呢不是那么大的哈。我就鼓励你真的要想想怎样的应用，能够应用了，这种学习是最重要的。好，那么今天呢咱们就谈到这了，真道分解与你共勉，再见。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电邮地址 zhendao@liangyou.net， 真道@良友.net。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天地将毁坏，你的话却长新。心